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今天早晨你再一次召聚我们众弟兄姊妹。主啊，我们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想要明白你的心意，想要遵从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你爱了我们，主啊，我们信你的心意是最美好的。主啊，你的道是可以使我们不再做糊涂人，主啊，我们信，当那些昼夜思想你的话语，要遵循你话语的人，就像你经上记着说，他必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干。
阿门。
主
看
啊，
他们
因
所做
为
的基督是你，谢谢。
是的，是的，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你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一颗寻求你的心。主啊，我们求你使那一些寻求你的，在你面前能够得到满足。主啊，因为这也是你给我们的应许。主，你知道我们在这世上走这一条窄路。主啊，我们凭自己怎么能走好呢？主啊，唯有
阿门。
望主
是
你。
的，
好，谢谢你。
对的，
愿
要
以
听
下
你
的
走
时
路。
间，求主与我同在。主啊，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主啊，把你的亮光照
把这
在我
两
们
个
每个人
是
的
的，
心中，
是与人同的，谢谢主。
谢谢主，
哈利路
祷
亚。
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
阿门。
门。阿门。
好，昨天咱祷告会的时候还在说哈，这个，我们读圣经呢，有一些时候会像吃玛纳，一天到晚吃一样的东西呢，人会吃腻了，吃的烦了，吃的没有味道了，其实，神有些时候他的心意啊，就是把我们放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操练一颗坚忍的心哈，因为我们爱主，所以我们爱慕他的话语。那么，在我们的读圣经的过程里边呢，我们需要很大的忍耐的心。神没有让我们走捷径啊，这个没有把我们的脑盖打开，好像现在听他们说，什么可以在脑袋里边放一个芯片啊，不用读书了。啊，百科全书直接就给我们输入进去了啊。当然了，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人能不能做到啊？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我们从这个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去看到哈，神让我们有工作、有休息、有读书、有思考、有经历、有理解，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圣经这一卷是这一本书哈，这个百拉十万字，但是你把它记住、看通，这就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我们信圣经里边是没有废话的，所以说这个当时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啊，神所启示的一切的话语，不可增添，也不可减少，这里边没有多余的废话，也没有不足的话，所以用不着我们去挑挑拣拣，所以圣经里边没有哪个地方是重点，哪个地方是非重点，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从头到了，系统的、完整的来学习。那么这个过程必然是辛苦的，啊，这个过程必然是，需要很大的忍耐啊，因为你一开始读的时候读不懂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把它这个能够整体的放在一起啊，看不出大图画的时候，这必然是辛苦的。虽然我跟弟兄姊妹说过啊，我说咱们人的智力各不一样。啊，我是自己感觉啊，这个智力呢，平平的人啊，所以读了这么多年圣经， 读到现在还有很多问题弄不懂，还需要下功夫啊，还需要继续的努力。那么我自己的经验是告诉我哈，当我越读圣经，越多读圣经的时候，我才能越清楚的看见这个圣经里边的这些彼此之间的关系。你就是读一遍啊，读两遍，读三遍更不行啊，更何况我们不读是吧。而且呢真的是圣经无死角啊，没有一个地方的圣经是可以忽略的。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的信仰将不平衡。所以从这些问题当中呢，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啊，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要坚持下去啊，要坚持下去。我们圣经读的不熟，我们就不会用圣经来思考啊。如果我们圣经只读了一部分，我们的圣经化思考就不平衡，不平衡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们要沉下心啊，求主给我们有一颗爱是恒久忍耐啊，饥渴慕义的心啊，我们一同来学习啊，不断的学习啊，然后我们能够完整的系统的平衡的把神的话装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昼夜思想啊，昼夜思想一方面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些心意啊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怎么应用，怎么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指导啊，来指导我们每日的现实生活。神的话与我们的今天的生活都是紧密相连的啊。也有一些人呢会认为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太大，离我们太远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人必须先把大关系搞定了，然后你再聚焦小关系啊，这个才能够合理啊。有些人不管大关系啊，只管眼前，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是吧？这个你不管大方向，不管大原则。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说我们讲一点实际的东西啊，所以有一些传道人呢就把这些所谓只讲实际的东西的这些信息呢称为心灵鸡汤啊，就是渴了喝一口啊，这个好像给现实有一点指导意义啊，可是我们大关系上不正确，那么迷失，那么这些小事情如果我们走得好了，反而有些时候更危险啊！我们给自己一个心灵麻醉，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啊，这一定不行的，啊！所以这个先把大关系，搞定啊，把很多概念性的东西弄清楚，不要急，不要乱，凭着信心啊，凭着我们仰望他，凭着他的恩典啊，我们一定把这些东西慢慢，把它搞定它。然后这些东西定了以后，我们就离不了大格了啊，这个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啊就不会出大问题。所以呢就是鼓励一下弟兄姊妹啊，因为咱们查旧约啊，查这些好像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我们会感觉啊，这弟兄姊妹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一天到晚听这些东西听得真的挺腻了，挺烦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当然咱们不要像以色列人啊，这个像昨天咱们祷告时候会时候想到，就是说吃麻辣吃够了啊，想到埃及的那些这个有刺激味道的东西啊，坐在肉锅边上吃得开心啊，现在就是一天到晚吃着麻辣。当然我们人有这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想要吃不同东西的这种好奇心，这个是我们都理解啊。但是我们克服这种人的这种软弱啊，那当我们真的觉得自己这个很艰苦了啊，神并非不理解 啊，神并非斥责，我们不要发怨言啊，我们这个仰望主，求主给我们力量，这个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啊，你要肉吃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用发怨言的口气来要啊，而是求主怜悯啊，神会怜悯啊，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的最后一段了哈。那么在看以西结书最后一段呢，我刚才放了这个约珥书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珥书第三章。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画呢更加的完整一下哈。好，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约珥书第三章啊。我们说约珥书呢，它的主题是耶和华的大日啊，耶和华的大日。那么在约珥书里面呢，跟我们讲到三个耶和华的大日。那么这三个耶和华的大日呢，一个就是当年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因着律法之约的标准来对他的子民进行惩罚性的管教哈。所以呢亚述巴比伦兴起啊，这个来给这个，那是一个受罚的日子，是一个患难的日子啊，这是第一个约珥书里边所提到的大日啊。那么第二个约珥书当中所提到的大日呢，就是主耶稣复活啊，这个升天，然后圣灵降临的那一个五旬节啊，这是约珥书里边哈，也就是说新约教会的诞生啊，新约教会诞生。那么神的国度在地上福音广传啊，耶稣基督的救赎正式在地上开始啊，这是第二个耶和华的大日啊，神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来预备这一个耶和华的大日的到来。那么第三个耶和华的大日呢，就是约珥书第三章里边提到的这个约沙法谷的日子啊，约沙法谷的日子。那么为什么要读这一段经文呢啊，因为这个约珥书的第三章啊，和以西结书的第38章和39章有非常这个彼此印证的一个信息。那么当然约珥书的作者约珥比这个我们现在读的这个以西结书呢早了100多年啊，但是他们都预言了同样的这个，就是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要回归，回归以后呢要打仗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神的心意，神的目的啊，神在这里边要审判啊，这些事情，这个与我们今天啊，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观察，都有很重要的关系哈。所以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珥书的第三章哈。我们先来把它读一下啊，约珥书的第三章。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这些经文呢我们以前都读过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很多话呢我们需要重新再来。
阿摩斯书第一章。 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约珥书第三章。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研究，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呐，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呀，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呀，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西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约珥书啊第三章啊，刚才我们就略略的把它读过去了。读过去。那么现在我们稍微来分析一下约珥书哈第三章。首先啊，这里说到那日是到哪日呢？就是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回归的时候。那么这个呢，我们相信啊，这个不是指的索罗巴伯那一次的回归啊，也就是说他们从 波斯的回归啊。因为这一个预言的信息哈，是在五旬节之后啊，也就是说新约时代开始之后啊。那么这个这不可能是在这个就是第二圣殿，就是咱们现在查的就是圣经概览的时候说的第二圣殿的时候啊，建造的时候那一次的回归，不是指的那一次啊，是指的世界末了的时候，就指的我们这个时代啊，1948年以色列的回归。弟兄姊妹，没有不讲话的时候啊，把话筒关掉，好，谢谢。那么这一次回归呢，神要聚集啊，神要聚集万民，然后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下到约沙法谷。事实上呢，在这个现实的这个地理上哈，并不存在一个约沙法谷这么一个地方，对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圣经原文里面呢，看一下啊，圣经原文第二节啊，好，这个来到约沙法谷啊，约沙法等于什么呢？等于耶和华以审判啊，耶和华以审判，所以他是也有很多人叫约沙法啊，但是他这个约沙法的这个本意啊，就是耶和华要审判的意思啊，这个谷就是山谷啊，平原，神要把这个地上的众民啊，都带到这个地方来。施行审判，这个施行审判就是施行判断，施行刑罚，这个咱们从这个原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么最关键的问题呢是断定是非，你看啊，这个一 A 二二，这个断定是非，施行判断啊，也就是说这个约沙法谷的意思呢，就是到那里以后啊，神要一个断定一个是非，那么。也可以说约沙法谷是一个是非的断定谷啊，一个断定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神要看断定的这个标准啊，神要看什么呢？就是对待他子民啊，对待以色列人是用的是一个什么态度来分辨地上的万民啊。这个这里说连续说了几个字，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啊。一个就是我的百姓啊，我的产业啊，我的土地啊，这里神一口气，你们若报复我，我必报复啊，怎么怎么样。所以这里呢一直强调我的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对待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我的产业以色列啊，我的土地，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关系啊来看待今天以色列，看待今天以色列这块土地？我们要理解哈，这是神的。所以这个观念啊非常重要，这个呢也就从这里开始啊，就把这个人啊就分成了两个部分哈、啊，一个呢就是支持以色列，尊重神，支持以色列，把以色列当作是神的产业啊，这个土地是神自己分别为圣的土地，你不可以在这里站在这个抵挡神的立场来讲话，这是我们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哈、啊。所以下面说了推罗西顿第四节哈、啊、和非利士四境的人，你们与我何干，你看这里又出现了我啊，你们与我何干，说你们要报复我吗，你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复速速归在你们的头上。 那么这些人怎么可能来报复神呢？是吧？他们用什么东西来行为来报复神了呢？就是他们抢夺神的金银，把神可爱的宝物带进他们的宫殿或他们的庙中，然后下边又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也就卖到外邦人当中那里去了，是吧？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然后神说了啊，说我必激动，他们就是神自己的选民了啊，离开他们这个所卖之地，然后我必使报应归在你们的头上，然后将你们的儿女卖在哪里哪里哪里啊，说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九节就是当在万民当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基本有事，然后那么这个战争啊，其实指的就是世界末了的那一场大战。那么那不是一场战争啊，这是一个从灵里从属灵的关系啊，到这个实际上真正的这个矛盾，中间这么一个世界末了的时候的一个善恶大决战。那么这个大决战呢，就是到这个约沙法谷，所以呢这里叫断定谷啊，那就是说你认同神还是反对神，你站在神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撒旦的立场上啊，站在魔鬼背逆神抵挡神的立场上，这是交战的双方啊。然后周围的列国啊，你们速速的来，一同的来聚集啊，主耶和华说这个万民都要兴起上到耶沙法谷，神说我要坐在那里啊审判周围的列国。下边说开镰吧，践踏吧，因为满熟透了，满盈了。那么这个就跟启示录里边啊就是说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的大收割啊，这个最后的大征战是同样的信息啊，指的是同样的一个征战。我们相信啊，这个与我们当今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在这里边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因为许多人下到断定谷啊，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这个日月昏暗啊，星宿无光，这个是指的那日子啊，是一个大日啊，耶和华的大日，就是最后的善恶大决战的时候，就是在那里来判断啊，世上的人到底属神的还是敌神的。弟兄姊妹，咱们在这里注意啊，这中间呢没有中间立场啊，要么我们是站在神这一边，要么我们就不站在神这一边啊。你说我也不站在撒旦那一边，不。你不站在神这一边，你就不站在神这一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得明白啊？就是说你自己想站一个地方，你说我不属神也不属撒旦，这个不能啊。在这个世界末了的这个对立里边哈，没有中立。然后下面说第十六节啊，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然后天地就震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的选择啊，他的地方仍然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啊，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做他百姓的避难所，怕弄错了哈，就是以色列人啊，所以这里特别强调啊，说做他百姓，谁他百姓啊？以色列人啊，做他们的保证，说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却是怎么样住在西安我的圣山上，对吧？所以弟兄姊妹脑子一定要清楚，对吧？咱们一再强调啊，当今这个时代这是最重要的信息，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每日生活油盐酱醋啊，等等，当然那些东西不是说不重要，那些东西重要啊，但是这个呢是我们在大关系上啊，我们认同 主说了啊，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你关心他的事儿，你所需要的这些呢，神都加给我们，对吧？所以这个我记得有一个有名的牧师啊，他就把这个讲到，就是说你关心他的事，他关心你的事，对吧？所以你不关心他的事，你管他耶路撒冷离我那么远，以色列离我那么远，我管他了，是吧？一天到晚祷告就是神啊，你怎么解决我眼前的问题啊？当我们不关心他的事的时候，他也不关心我们的事啊。我们一天到晚自私啊，所以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说，你赦免别人的罪，主才赦免我们的罪，啊，所以神在圣经里边啊，这么多次的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山啊，这是我的民，这是我的地啊，这是我的时间到了啊，我要叫以色列人回来。这个时候呢，我要在那里判断啊，地上的万民都要到这里来啊，所以这么多声音传出来，我们不能对这些声音置之不理啊。然后说，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啊，有些人读着经文以后呢，就会觉得说，哎呦，外邦人不能经过了，那是不是咱们不能去以色列了？啊，这里是不是指这个意思呢？哈，我们知道它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啊。十七节，经过啊，不再从其中经过。我们看这个"经过"这个字啊，经过、穿越啊、疏离、携带、带来、非人拿走啊、触犯，其实呢，他的本来的意思啊，就是说，外邦人，不再去入侵他，啊，不再去这个，穿越他啊，这个占领他啊，抢夺他。因为神已经在那里所以呢，就是外邦人不再经过，不是指的说我们这些非以色列人就不能到那里去啊，这个就跟其他的经文就相抵触了哈，不是指那个意思，是指的外邦人不再占有他、入侵他这个冒犯他啊，是指这个意思。所以到那日啊，大山小山要什么，这个是指的他的复兴啊，然后指的埃及必然荒凉怎么怎么样啊，然后下边说犹大存到耶路撒冷存到万代。二十一节很有意思啊，这是约珥书最后的一句话啊，说我以前未曾报复流血的罪啊，这个流血的罪就是指的外邦人来欺压以色列人的这些罪孽啊，说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啊，所以最后又强调啊，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所以这个对待耶路撒冷、对待锡安山啊、对待以色列、对待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这个态度、这个关系啊，至关重要。所以这是约珥书哈、啊，这个最后耶和华的大日啊，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神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呢，要实行审判哈，实行审判。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对立，好像打仗，好像战争一样啊。这就是属神的和不属神的。那么这个对立的双方呢，关键的这个区分点啊，就是说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啊，对待以色列这块土地的态度。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啊，要选择的立场。弟兄姊妹啊，看了这个，咱们复习，等于说复习一下啊。这个约珥书第三章，弟兄姊妹有什么回应吗？或者有什么感想？ 约珥书第三章有什么弟兄姊妹有什么想法吗？有什么感受？
就是把犹大人啊，把以色列人彻底赶出去的，可能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哈、啊。从这个亚述开始，就是公元前600多年吧，一直到公元后哈、啊，公元后100多年。我们家来人了哈，我就分享一点，就是说它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把以色列人赶出去的。所以我们这里读推罗西顿非利士四境的人哈，就第四节这里。那么我分享的就是说他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里渐渐的把犹太人彻底赶出那个地。所以呢上帝最后要把上帝的这个愤怒积蓄到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些国的人可能都要受审判吧。这是一点我分享的。这个就是就说他审判的原则哈、啊、我就想到了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关于最后那个分别山羊和绵羊。那个态度呢其实就是世人对待上帝子民的这个态度分别出来。是不是那件事情和耶稣说的那个是一样的事情。好，那我先分享这些。我再听听大家的。
哎，谢谢詹姆士刚才对这个分享。我们说这个约珥先知他的预言呢，这个和后来的先知，比如说老约翰在启示录讲的，啊，都是从一个灵所感所出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神及着这个先知在不同的年代。也就是说神在不同年代兴起的先知来预言同一件事，但是呢这个预言呢到约翰的时候呢他有更细节添在里边，换句话说约珥呢他讲了一个纲，到这个我们说到这个你看马太福音24章，他又成为约翰启示录的纲啊，这个然后约翰在启示录中添上了细节啊，所以这个先知的预言呢我们看到哈，神就是即着不同时代兴起的不同先知啊，反复的来什么呢反复的并且越来越详细的来强调神所说的这方面的这个预言必定要应验。而且我们看到他神讲这你看这个启示录老约翰讲这个预言呢，我们看到就是说那更是就是说好像就是这个已经是琳琅满目，或者是说我们已经看到迫在眉睫了，这种预言非常的这个真实和清醒。所以说神不是为着说话而说话，而且是神在不同的这个就是接近了尾声的时候啊，他这个预言更加的即着先知说的预言更加的细致透彻和这个确真啊。所以你看不光约珥谈这个预言，你看这个以赛亚书62章的3至4节，以赛亚书62章3到4节，先知他这样预言，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哈。他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书，就是这个冠冕的啊。你必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你的地也必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归他是指谁呢？归耶和华。你看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就是这个地归你，也就是归耶和华，归到这个犹太人呢，也就是归到了耶和华。因为这块地，尤其这块地，全世界有许多土地哈，但这块地发生的事情，发生很多事情，神让我们来看归耶和华的，归耶和华。所以刚才我们老姐谈到了哈，这个亚述他722年，主前722年啊，主前722年就当相当于中国刚刚进入了东周，因为中国西周到主前的西周的末尾，西周的末尾啊，因为中国这个西周是到770年结束的，那722年呢，他把这个撒玛利亚就把北 以色列十个支派掠走了，那他们也抵挡了三年在撒玛利亚城，但是终究没有抵挡过啊，掠走了。这个掠走了就把外边的移民留下来，又和当地最穷的犹太人留下来，结婚通婚成为撒玛利亚人。那么我们看到然后呢，这个亚述帝国，这个是亚述的王撒冈二世他来的。那么之后呢，他接续亚述作王，就希拿基利，他不甘心，他又来了，他要灭南犹大。所以在701年，就主前的701年，这是中国进入这个东周了啊，就周平王那个时候，701年他围困了耶路撒冷，他来了，他攻下了大概30多个护防城啊，我要没记错的话哈，就是20-30个护防城，而且攻下了最后一个这个护防城啊，就是叫拉吉。有一幅图画啊，一个画家画过图画，这个拉吉攻下了以后呢，你这个耶路撒冷就没守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的凶残，这个希拿基利，因为他们这个你不投降就是焦土政策，斩尽杀绝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701年他要灭犹大，就是犹大这个国，就是南犹大西西家王，怎么样跟你和好，怎么样的去这个跪下来求都不行，他就是要把你灭了，灭了以后呢要把你掠走，就让你这个民族不存在了啊，所以说很狠毒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当时上次给我们讲的以赛亚先知，他预言他们必不能进来啊，所以他写的非常的通过神说话，就少女要向你摇头，你必不能到这城里放箭，也不能在这里骑马。这个耶和华因为要保护这个城啊，所以那个他在底下怎么骂。但最终我们看亚述这个18万一个这个军队围城大军呢，就一个天使出去，一个天使啊，在列王记下19章好像是啊，一个天使出去就把这个185000都灭掉了。185000灭掉了，这个在历史书上有记载，在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他在公元前480几年出生，他写的非常清楚，他说是得了一个淋巴性鼠疫啊，是鼠疫啊，那边是鼠疫，但是从圣经角度说，神的作为啊，一个天使出去啊，都灭掉了。这个神可以用现在出埃及记，用天使出埃及记那样，把那个从做这个法老的长子，做宝座法老长子到这个狱中的监狱的人生的长子全部灭掉啊，这是神。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我就不多说了，就是神大能的作为。但是以后约珥也预言啊，非常清楚的啊。我们看到以后列国围攻耶路撒冷，敌基督率领列国围攻下来，但是主要从天而降，就那匹白马从天而降。那讲哈米基顿大战的时候，列国围攻啊，那个城撒加利亚书也讲，但是主要圣经又说主要用他降临的荣光和口中的气就灭了。所以这个来讲的话，你人跟神抵挡是如同无物在神眼前。好，我说一下这些啊。
好，感谢主哈，我们有这些的分享哈。咱们这个时间历史的时间表，咱们一直都在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啊。这个，那么这个叫做大流散啊。啊，就是以色列人的大流散。那么他经历了几个过程哈，这个首先呢就是公元前722年哈，这个亚述第一个啊，亚述大军把这个以色列给北国以色列给灭了啊，然后把百姓掳走，然后把外邦人迁到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地方啊，使北国以色列成了一个杂居之地啊。那么经过了100多年以后呢，南国的犹大啊，在586年，这个巴比伦啊，又把它消灭了。这个时候呢，第一圣殿就结束了。然后到了540年啊，541年，这个波斯推翻了巴比伦啊，然后呢，允许这个犹大被掳的犹大人回归啊，鼓励他们，甚至鼓励他们回归，然后建造第二圣殿。那么从五百三十 八年吧，大概39年、38年这个时间开始建啊，中间停工了一段时间，大概到520年左右，这个第二圣殿就建成了啊，这是在波斯的年代。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犹大的百姓啊，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国家了啊，它是一个行省啊，波斯的一个行省。那么后来啊，就兴起了希腊啊，再后来兴起罗马。那么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就是在罗马啊，罗马的年间，主耶稣降生了。那么主耶稣受难，然后这个从死里复活，那么这就主耶稣从他降生开始啊，就开始了公元啊，就开始了公元，就是以主耶稣的降生那一年为算起哈、啊。那么公元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啊，这个约珥书当中的耶和华的大日哈、啊。所以第一个约珥书当中的耶和华大日呢，主要是指的在波斯巴比伦啊，后来这个亚述巴比伦啊，后来这些呢都可谓是耶和华的大日里边的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啊。这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啊，他们受苦，他们被逼迫，他们分散啊，就是子民的大流散，整个的这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过程啊，不断的被掳走，不断的这个那么到了公元70年啊，第二圣殿被拆毁，这是在罗马的时代啊。然后到了120年，就是彻底耶路撒冷的人呢被完全赶出去。那么到这个时候为止呢，就是子民的大流散啊，就怎么说呢，就非常彻底了啊，就像主耶稣咒诅那个无花果，他们连根都枯干了啊。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千这么多年啊，一直到18几年啊，17几年后期啊，这个19世纪的时候，锡安主义运动兴起啊，正像这个先知以西结在异象当中所看的啊，说整个以色列家啊都像极其枯干的骸骨啊，死得很透了啊，极其枯干了，都是骨头了啊，还能活吗？神发预言啊，结果我们就看到他活了啊。那么1948年啊，以色列才正式的复国，然后建立了一个国啊，叫以色列啊，不再是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了啊，而是要是一个国啊。这个在1948年啊，也就是说到现在70多年了啊之前。那么中间呢经历了1000多年，将近2000年的这个大流散期啊。今年是2021年了啊，那么神所预言的啊，就是这个最后约沙法谷的那个大征战啊，那个大审判是不是已经到了，还是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要看的这个我们从以西结书啊约珥书里我们都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在普世当中啊就分了两种人。那么一种呢就是信独一之真神的人，另外一些人呢就是不信他的啊，不管你信什么啊，你是佛还是回还是这个锡克还是无神论还是什么东西啊，不管你信什么东西，只要你信的不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么你就是不信神。所以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人啊，一个你信他，一个你不信他，对吧？不信他的就千差万别，信他的只有一种啊。那么这件事情呢怎么能够看出来哈，就是我们这圣经上说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啊，这个成了断定啊，神在锡安山，神在那里竖起自己的大旗。那么我们是支持以色列还是反对以色列？我们承认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是神属神的，还是我们反对？这个呢就成了 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一个标准啊，断定谷就是要靠，就是要凭着这个来来断定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回过头来来看这个以西结书了。时间啊差不多，我们先呢把以西结书先读过去啊，先读过去，然后我们下半节呢我们再来分享啊。所以现在呢大家安静一下。啊，如果有圣经呢，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以西结书38章，如果是看屏幕也是可以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咱们是不行，我给大家读吧，我就读大概5分钟之内我就读完了。
哦，那也好。
好啊，那我大家就稍微再等5分钟，我读完了。然后休息时你可以考虑一下，好吧？好，我给大家读哈。好，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哥哥地的，你要面向马哥地的哥哥，就是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额，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实人和费人（括弧又作利比亚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灰。哥密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托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聚居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日，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召集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的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你必心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我却要去抢财为掠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从列国召集得了牲畜财货的民，示巴人、底但人、他师的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掠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掳物和掠物，要夺取金人，掳去财富、牲畜吗？掳去牲畜、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急着我的仆人以西结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当日，好，再读一遍啊！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 第十八节，快完啊。神惩罚哥哥，主耶和华如此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大有震动，甚至海中的鱼、空中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的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土然必塌陷，城更都必塌倒。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雨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的人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哎，那个牧师三十九章，我来读吧，好吧？
好。
啊，
谢谢。
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普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要降火在马各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的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我所说的日子。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捡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廷杖、枪矛，都当柴烧火，直烧七年。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也不必从树林伐木，因为他们要用器械烧火，并且抢夺他们的人，掳掠他们的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那日，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哥为坟地，使经过的人到此停步，在那里，人必葬埋哥哥和他的群众，就称那地为哈门哥哥谷。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埋葬他们，为要洁净全地，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们。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事必叫他们得名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与过路的人一同埋葬那剩在地面上的尸首，好洁净全地。过了七个月，他们还要巡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地，见有人的骸骨，就在旁边立一标记，等埋葬的人来将骸骨葬在哈门哥哥谷，他们必这样洁净那地，并有一城名叫哈摩纳。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和地上首领的血，就如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就必 必吃饱了脂油，喝醉了血，你们必在我席上，饱吃马匹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都倒在刀下。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掩面不顾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回归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感谢两位啊，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38章啊和39章，读过，然后我们心中就有一点概念了。我们现在呢休息一下啊，这个我们大概休息到11点1刻啊，11点1刻啊，欢迎回来啊，这个我们继续我们接下来的。查经，刚才我们把这个38章以西结书啊和39章两位肢体帮我们读了。那么在这两章的经文里边呢，基本上啊就是跟这个前边我们讲的分享的这个约珥书啊的3章啊所描述的呢，就是约沙法谷啊，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的啊。那么在这个启示录里边啊，也提到了最后这个马各地的哥哥啊，这个最后这个大征战的这个日子，那大征战的这个描述，那大概我们觉得呢，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说。这经文呢似乎还没有最后的应验。那么这里对第38章和39章呢，对于最后这场战争的人啊地点状况有了一些比较清楚的描述。那么根据这些描述呢，我们感觉啊，好像似乎这些还没有最后来兑现。那么首先呢，这里先说了啊，说这个一开始就是耶和华的话就对临到这个先知以西结了哈，就是说你要对这个马各地的哥哥啊，就是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啊发预言来攻击他们啊，说主耶和华说啊，这个这是这个罗施米舍土巴啊的王哥哥啊，所以攻击的呢是这个哥哥啊，攻击的是这个哥哥。那么这些地方呢后边啊，在后边的经文里边又说呢第三节啊，就是说这个第6节啊，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啊，北方极处， 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啊，许多国的人聚集啊。那么根据在创世纪里边啊，记录的这些闪寒雅弗的后裔当中呢，我们大概可以查到呢，哥灭啊，这个陀加马啊，这些呢，还有马哥啊，跟这地方呢，基本上都是雅弗的后裔啊，在雅弗的后裔。这个在历代志上和这个创世纪第十章里边呢都有记录。那么北方的极处啊，陀加马和他的军队，那么有人说这个罗斯啊，大概就是俄罗斯啊，就是 Russia 啊，这个是不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就是从一般的解经上来说呢，这是抵挡以色列的欧洲里边的一部分啊，白种人欧洲人的里边的一部分，这个抵挡以色列的反以色列的反犹的啊，这些人。那么在第五节这里呢，又提到了波斯人啊，提到了波斯人，这个古实人啊，佛人或者是利比亚人，那么这些呢基本上都是韩的后裔啊，就是韩的后裔。然后他们就描述了啊，这场战争啊，这个上来怎么个打法啊，这个最后当然他们是失败的啊，最后这个他们要这些人啊死了啊，要收他们的尸首要多长时间啊，要怎么打怎么怎么样，他们来是要掳掠财物的啊，这些人上来要掳掠财物啊，掳掠货财啊，抢夺，这个下边就说了啊，这个他们来抢夺以色列人的啊。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这个不是指的历次的中东战争啊，这可能还要再往后啊，中东战争的这些打的这些仗呢，基本上就是以色列独立啊，这些阿拉伯国家呢不允许以色列独立啊，产生了这个历次的中东战争的原因啊，抢夺土地。那么以色列现在呢在这个独立的过程，收回土地的过程。那么什么时候啊，这个哥哥马哥啊，这个哥哥地的马哥啊，不是啊，说错了哈，马各地的哥哥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啊。哥哥啊，这个名字啊，是等于山岗，流便支派的人啊，施玛雅儿子，其实他是指的是在预言中的罗什米舍，这个土巴马各的王啊，根据以西结书里边这样的一个，那么在哥哥呢啊，就是马各就是哥哥之地啊，是雅弗的第二个儿子挪亚的孙子啊，以色列北方的一些部落的祖先啊，专用名字。那么他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看到呢，他是以欧洲人为主体啊，这个非洲人为这个当然还有就是以雅弗的这个后裔为主体啊，韩的后裔为附庸啊，这里没有提到这个闪的后裔，其实在这个启示录里边就提到了啊，说东方要来20000000兵啊，因为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提到北方啊，北方的极处啊，就是陀加马啊，这个那么东方呢，那就是闪的后裔了啊，而且要来20000000兵啊，最后在这个布拉大河要干掉啊，然后东方为东方来的军队呢要铺平道路。所以在这些事情呢，我们看当今事情的发生啊，中国在搞一带一路啊，从这个80年代后期90年代呢， 中国就开始开发西部，然后不断的呢在搞这个一带一路啊，就是连通东方到西方，用经济政治，现在呢主要是交通啊。最近咱们知道中国这个大量的投资啊，修高铁啊，修这个开海上的航线啊，似乎呢就是在为东方来的这两万万兵呢来做准备。那么什么时候最后这场大战要打，知道啊，我们拭目以待啊。我们现在的战争呢真是到了一个以秒计算的时代啊。那么最后这个描述的这个战场是个什么景象啊，为什么是这样啊？那么那似乎还是冷兵器的时候写的这个经文啊，现在的战争已经和那个时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啊。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些问题啊？这个当然人写这个经文啊，他离不开当时的文化背景啊，用的语言，因为这个是历史历代的人调度，但是这里边他要影射的啊，将来就像这个启示录老约翰看到的将来战争啊，那个天上的大火啊，还有这个老彼得啊，在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啊，看到这个最后那场大火的时候，天要大响声废去啊，这个万物都要在这个大火当中烧尽了，天上好像燃烧的火把扔到地上啊，冰雹啊，这个好像蝗虫啊，飞来飞去啊，这个地上的马口中冒烟啊，这等等这些东西，那么似乎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就是他们在意象里边已经看到了将来那场战争呢，是他们无法想象的啊，所以他们只能用他们用的语言来描述他们所看见的意象，是吧？那么，所以那场战争是一场非常大的战争。啊，而且这里边所说的啊，他们要收尸收七个月啊，这个这里用的数字呢，把这些兵器啊都是拿去烧啊，只烧了七年啊，那么这都是用了七这个数字，是不是就是指的啊咱们今天所说的七年啊，烧的就是那些木柴啊，因为当然这是预言描述的语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也很难解释，因为这些事情呢我感觉还没有最后的发生啊，所以我们拭目以待。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啊，这个39章的里面呢，比较重要的哈，是神自己所站的立场。第39章6节哈，说我要降火在马各和海岛安然居住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神自己他站在哪个立场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哈。然后第七节又说了，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啊显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在最后的这个大征战里边呢，神自己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呢也在了解在看啊，世局的事态的发生，是我们好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呢要做怎么样的选择。好，弟兄姊妹有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呢还是预到目前为止啊，还是未来的预言，所以咱们很难把它准确的解释出来。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补充分享问题？
这个张牧师，这个当然了，这个末世预言方面呢，有许多的不同的看见哈。但是我最近是或者以前我参考了两个著名的一个学者，一个叫 John Wellwood 是道格拉斯神学院的著名的末世这个预言的解释方面的权威。另外一个就是也是美国的博士叫 Mark Hitchcock 啊，他写的99年出版的探索未来啊，都非常的有是学者，他是博士吧，他是美国这个也是牧师，也是神学博士，都是研究末世预言方面的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学者哈。那也我也参考了这个于洪杰牧师他的讲的，以及这个他引述的，比如说穆迪神学院，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神学院哈，包括这个以前到中国传道的这个戴德生啊，还有这个尼托生弟兄啊，他们基本上就是说呢，我们是按字面解经啊，不是这方面不走这个灵异解经的哈，但是分两派，一个字面一个灵异的，那么就是说呢，这个以西结这个预言呢，它是要按照字面应验的哈，在末世的时候，那么这个哥哥呢，来讲，刚才张牧师谈到了哈，哥哥呢，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他大概是指的一个统称，就是一个官衔，你比如说像罗马帝国的凯撒，像这个日本的天皇，那么在那时叫哥哥啊，哥哥他有这个权柄的意思哈，他也是高处的意思啊。那么马各罗斯，马各是在前苏联，现在苏联境内了啊，罗斯呢就是俄罗斯了啊，这样解释哈。米舍是莫斯科等等啊，那戈敏大概指乌克兰东欧一些国家，所以当然了还讲到波斯呢，这个就是这个伊朗哈，那还有这个埃及那边哈，就是费呢就是利比亚卡扎菲那边，还有就是信回教的。所以我们知道在末世的阶段呢，俄国人要做他们的头，带领这些呢东欧的主要是东欧啊，比如说叶光明牧师啊，叫Prince 啊，David Prince， 他讲到这边呢，他在讲道中就是说这个主要是东欧的，带领东欧的啊，这个俄国人要带领东欧，还有回教，比如说中亚的伊朗啊，还有土耳其，那个托加马族就是土耳其人啊，托加马族啊，那么再加上非洲的啊，这个苏丹呐、埃塞俄比亚呀、利比亚呀等等哈，那么这是David Prince， 就是叶光明牧师他在讲道中谈到的啊，因为我们看到二战中乌克兰他杀了将近在乌克兰境内他杀过100万犹太人。啊，这个很残酷的啊，乌克兰啊，那最终呢，他们要去抢夺财物，主要的进攻以色列是抢夺财物，啊，就是这个掠夺，主要掠夺，俄罗斯带着他们去掠夺啊，以色列人富有嘛啊，现在以色列他发现了大油田，就戈兰高地发现大油田，他境内发现了这个叫 shale oil， 就页岩油叫 shale oil 啊，它是仅这个页岩油不亚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它很容易就提炼成轻质 light crude oil， 轻质的原油啊，非常好。而且在它这个以色列这个深海发现了大的天然气啊，属于世界数一数二的啊，这个天然气啊，就是深海天然气还有油田啊，非常的就是在遇到这个末世的时候，以色列发现了很多的这个瑰宝啊，就它的宝藏很多的啊。而且在戈兰高地发现这个大油田，它一般油田是20到30公尺，这个到200多公尺啊，反正是大油田，戈兰高地啊，就是前几年才发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们主要是抢夺掠物去了，去夺掠物，就是抢夺，主要是抢夺。但是呢，这个我们说这个是从北方来的哈，然后这启示录进展，还有一帮是从南方呢，就是和北连在一起的，就是非洲这些国家，是俄罗斯带领啊。那么东方来这边呢，我们知道这个两翼马兵，这个也是一定要应验的哈。那么这个两翼马兵是第六位天使崔浩的时候，这个伯拉就是吩咐把那个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啊，他们就是要释放了，要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杀人的三分之一。这一边来的兵呢啊，他们也是造成很大的这个要杀人的三分之一，世上的人死三分之一啊。那么这个马兵两翼或两万万啊，这叫两万万啊，就两亿马兵。老约翰说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所以圣经用词非常准，他不是说这个数目我看见了，因为看着看不见，你数不过来的，所以天使启示他就是两亿的 啊，所以讲到这个马骑马的骑马者啊，这个马这个头像狮子头，尾巴像蛇的尾，口里边吐出火、硫磺和烟，这三样杀害人的三分之一。那这个就是他们越过幼发拉底河，从第七网第六碗扣到幼发拉底河上，这个河水干了，要给那从东方来的这个从日又有的翻译成日出之地，有的翻译成东方，那都是指从东边来的这个两亿马兵预备道路啊，所以幼发拉底河干了啊，所以说这个是他们认为从他们角度看啊，这是一个天助，其实不是，这是按照神的意思，因为最后那场大战哈米吉顿大战。这个圣经解启示录解释说要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在这个日子神定是神全能者大战聚集征战。那么我们说呢，这还有一部分军队呢是从西方，就是那个敌基督领导的欧盟这些国家过来的啊，但是我是按照传统的这个学者解释哈，他是从西边过来的，这个是主角。为什么是主角呢？因为这个是但以理书看到那个四个兽上来呢，最后一个那个兽呢甚是可怕。那么这个都应验了哈，比如说我们说巴比伦、波斯马代到希腊，到最后这个就是这个罗马帝国。那么他看到这个巨象呢分成两个角两叉，就是东罗马、西罗马啊。那么到了脚趾头是半铁半泥啊，这些都是但以理书77预言，刚才看见那个大象的预言啊，最后那个七年中啊，所以这个是从西方来的敌基督的，在启示录讲的非常清楚啊，这边他带领一帮军队来攻占圣地，要剿灭以色列人。那从东方来一股啊，那从北方也来一股，但世界上可能有些分别啊，可能是哥哥马各就带领这个军队，我们刚才读的大概是在启示录三年大灾难的中期，但是后边那个呢是在最后的期，就是启示录在讲在末期。啊，这个是有区别，因为这里比如说要打扫战场七个月嘛，啊，所以他们是被神所击败了。击败了以后呢，这个敌基督，还有北方的这个东方来的军队，看见有巨大的权力真空，啊，他们就来了，他们也来要剿灭以色列人啊，要歼灭以色列。所以我们在这个创世纪中，好，我马上说完这方面哈，啊，在创世纪中我们看到当时呢就有这个四王和五王之战。这个五王呢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偏喜王啊等等，那五王。那四王呢，这个为首就是以莱王基大马老，那基大马老就是今天的就是埃及，就是今天的波斯啊，就是伊朗。你说这个以兰是哪儿呢？以兰就是今天的伊朗。那这个四王五王之战的时候呢，我们说呢这个四王胜了。四王胜了以后呢，他这四王就是从东方来的啊，就是在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过来的啊。那么以后的战争扩大了，扩大到我们中国这边了，也算东方远东啊，当时它叫近中东啊，那就扩大了。那启示录最后讲的和创世纪讲的它平衡啊，这方面我们说平衡不是说故意平衡，而是它用以前发生的事讲到最后，是因为启示录讲的是全世界的事情，那最开始它讲的是中东那一代啊。那么这一代我们说最一代这个基大马老这个事情呢，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他把亚伯拉罕的这个侄子罗德给掠去了。那么亚伯拉罕带领他的300多个精壮的精兵啊，特种部队啊，就精壮的精兵啊，有军事才能，以少胜多，就把罗德抢回来了，战胜了那个胜利的那个四王哈。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呢，我们到时候我们信徒包括坚贞不屈的以色列人，坚守真理不败这个敌基督的这个以色列人也要蒙拯救。为什么蒙拯救呢？我们说呢，就是说主耶稣亚伯拉罕当时怎么样的拯救了罗德从这个看似不可能的这个四王的手下啊，这个战胜的以莱王基大马老他是头，他的手下把这个罗德救了出来。那以后呢，我们主耶稣也要把我们从这个灾难中啊拯救出来，因为我们啊，也是不随敌基督的啊，不随那个就是那个从西方来那个十国联盟举出那个王啊，就是那个海中上来的兽，还有是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啊，他是做十国联盟的头啊，那么他是敌基督，我们也要从基督徒要从他手下被拯救出来啊。那基督从天降临，骑着白马啊，带着这个天军啊也包括天使和人啊降下来哈 啊他的身上衣服上写着，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还有口中有两印的利剑击杀他们。那里讲到哈米斯顿大战啊，那么这个敌基督和这个假先知 张牧师讲到那个假先知从地中上来的兽啊，他是冒充这个他是假先知，他不是先知哈，他是这个他头上有角，冒充是羔羊，实质上他说话呢是龙的声音，那是地狱的声音啊。所以呢他讲的是啊敌基督的东西啊，他冒充是基督啊，假士和丁啊，给这个他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独立的角色，他是依附于敌基督的啊，依附于敌基督的。那么我们说这两个在哈米吉顿讲到他们俩的结果就被活活的扔进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地狱中啊，不经过审判啊，我们非常清楚看的哈 啊神直接把他们扔进去。那么其他的人就被什么那骑白马者中口中出来的利剑击杀了啊，飞鸟来吃饱他们的肉啊，非常清楚启示录记载。那这个故事我最后就强调一点，告诉我们什么呢？罗德被救出来，为什么罗德被救出来呢？因为罗德和亚伯拉罕有联系，还有这个古幼的关系，对不对？他是他侄子。那圣经中加拉太书说什么呢？他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女啊，儿子啊，也包括女我们姐妹哈，神的儿女啊啊，因为这个在基督里啊，并不分犹太人这个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啊，这个一起和这个为奴的、自主的和或男或女啊，为奴的啊，就是说什么今天打工的，自主的就是自己做小买卖或做买卖的时候啊，或男或女都不包括，因为我们在主里都合而为一了。你们既因信耶稣基督。就是你看加拉太书三章说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他同样承受产业的。因为我们既然能被救出来呢，是因为我们和基督有联系，我们是什么呢？是他的肢体，我们是这个因信称义的啊。当然罗德被救出来是因为和亚伯拉罕有关系，所以这里就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蒙受产业的啊，就是那个以后神给我们的新天新地，进入那神的国的产业啊。那么这个非常清楚啊，就像老姐刚才讲那个马太福音讲的那个当银子在他荣耀中带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这个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就像这个牧羊的人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啊。然后我们看到对这个右边的绵羊说，要进到你们这蒙我父这个赐福的，可以进来承受我父从这个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啊，可以进来啊。那个就被有些人要进到永生里去，有些人要进到永死里去啊，永刑里去啊，就是那个左边的山羊叫经审判啊。所以这个非常清楚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中立的余地啊。我就分享到这一点啊。
好啊。这个王弟兄给了我们很多的资讯啊，这个我们慢慢的去整合。那么当然这些圣经的学者啊，他们经过各方面的分析来雕出这样那样的结论。当然最终神的旨意是怎么回事哈，这个我们参考这些学者们的分析，我们回过头来以圣经的经文啊为我们的标准。有一些事情呢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不知道也很正常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该知道的。那么有一些东西呢不是说我们不该知道啊，其实我们是知道不了的。那么我们就暂时搁着啊。就像下次咱们回来啊，要查考最后的这个从40章啊往后以西结书里边关于以西结书启示给我们的那一个圣殿啊，那圣殿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回过头来看啊。但是我还是诚实的跟大家说，我自己我也不知道，不准确啊，就是说最后这圣殿到底指的是什么啊，是地上的第三圣殿吗？啊，是真实的这个一个圣殿吗？还是指的天上圣？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我还没有最后的准确的把握。但咱们经文这圣经上写的，我们还可以看哈、啊。那么关于这个哥哥马哥的最后的这场大战啊，在这个启示录里边呢，有一点的记录哈、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哈、啊，在启示录的第20章。这个已经打在屏幕上了啊。启示录第20章，从第7节开始看啊，因为从第一节到第6节呢，就讲到了这个千禧年的问题 啊，在这一千年啊，这个撒旦魔鬼被锁在无底坑里啊，然后呢，这个地上太平啊，这个基督作王啊，圣徒与基督作王一千年。然后呢，这个一千年完了以后，第七节啊，就是说，撒旦呢要从监牢里啊被释放，然后出来呢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这些是谁呢？就是哥哥和马哥，啊，然后迷惑他们干什么呢？就是叫他们来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啊，然后他们上来布满了地面，遍满了地面啊，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那我们认为这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呢，就是指的耶路撒冷，啊，然后呢就从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要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那么最后呢就出现，接下来啊就出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么所以在这个启示录的最后呢，就提到了这个哥哥马哥的征战的问题啊，这个是这些人呢受到撒旦魔鬼的迷惑啊，然后从世界各方列国当中啊来聚集，然后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啊，然后围住圣徒的城与蒙爱这个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啊，最后呢神亲自降火烧灭他们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这些人就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那么在第十一节说的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实际上就是在扔进硫磺火湖里之前啊，这个要叫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那么这里说呢，就是如果他们的名字没有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啊，这些人呢就按照这个案卷的记录然后受审判啊，然后呢他们要进入第二次的死。这个第一次的死呢，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是肉体的死啊，是第一次的死，其实不是啊。第一次的死是指的我们在亚当里的死啊，就是亚当吃分别善恶树果的时候亚当已经死了，但是呢神还给我们存留机会啊，使我们有生的机会，就是信我主耶稣基督罪得赦免啊。所以从亚当到今天六千年的历史当中，神一直给人有机会。既然是机会啊，就有可能失去，所以一旦时间到了机会没了啊，这个如果没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重生的人，也就是说名字没有写在基督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那么将有第二次的死审判啊，之后呢就是永远的地狱，那个就是人再也没有机会了啊，就一直到永远了啊。在第一次死的时候，神没有说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就必然永远死亡，没有这样说，只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但是这里呢就明确的说明了啊，他们的第二次的死就会在硫磺火湖里直到永永远远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啊，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一些信息我相信啊，人类的文化当中没有比这些信息更重要的信息了啊，所以这些信息我们一定要把握准啊。所以这个最后下地狱的啊，有兽、假先知啊、撒旦魔鬼，另外还有前面记录的大巴比伦的大淫妇啊，都在最后永远的灭亡沉沦当中。好了，关于这个哥哥马各啊最后的 大征战。我们今天呢涉及了三卷书哈，一个就是约珥书，一个就是以西结书啊，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启示录。圣经里边呢都给我们把这个就是这个图画啊，未来的图画，使我们能够基本上看出啊这个大概的情况。当然最后它具体是怎么情况，这个至少我现在呢还没有这个太多的把握性啊，能够准确的说明。但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最后这个断定谷，就是约瑟法谷的这个断定，就是我们信神与抵挡神，而信神和抵挡神的一个标准呢，一个原则啊，那就是我们对待以色列、对待耶路撒冷和对待以色列民我们的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这个就是最后啊，我们与神为敌，还是这个是在神的这一边啊，这个关系。那么我们如果信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一定是遵行他的旨意啊，跟他站在一个立场上。那么神拣选以色列啊，这个神在耶路撒冷啊，这个呢就是神自古以来，昨日今日昨日直到永远啊，神没有改变。好了，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分享吗？或者有什么问题？
我有个分享。就是今天说的那个约沙法谷判断的那个法规标准啊，世人如何对待神的和对待神以色列的态度。所以历史上凡是凶恶对待以色列、残害以色列的，必遭神的报应。善待以色列的人和国家，神也会善待他。我感觉啊，这个对不对？大家兄弟姐妹，大家可以这个来分析啊。我感觉到末世的来临呢，这个神的审判呢，实际现在在渐进的已经开始了。这一次的那个瘟疫啊，你想好了，欧洲这些国家原来都经历过这种传染病的，科学和医学的发展的程度都高于其他的比较这个第三世界啊，或者这些国家，但是他们的疫情的话都遭受的最厉害。这个我们可以联想起来，你比如德国那个法西斯国家的话，他当时的话对以色列的大屠杀是最大的，所以他现在的话的疫情也是不好收拾，还包括那个欧洲那些国家，那么另外的话呢，你看好了，善待他的国家，你比如说上海，称那时候犹太人称上海当时是也是诺亚方舟嘛，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那时候执政的时候，他们是接待了从死里面逃生的很多犹太人。所以上帝呢是非常信实的，很善待。所以你看这次台湾的话，世界上防御的话，因为国民党政府最后撤到了台湾嘛，所以以台湾来代表的话，台湾是这个防御上世界上第一的，做得最好的。那么中国呢，这个疫情的话呢，我自己在想啊，因为上海是接待犹太人啊，当时是称为是诺亚方舟嘛，所以上帝的话实际也是善待了中国，所以他的疫情呢也控制住。另外那个日本的话是比较发达的，日本的话当时在上海也残害那个犹太人了，还有那个在历史上一直攻击那个犹太人的，你就包括中东阿拉伯的那几个，当时阿拉伯之称啊， 都垮掉了一个个，你像伊拉克啊、叙利亚啊，是吧，还有像利比亚这些全垮掉了。反正以前在兄代以色列的，那上帝的话很公正，那他们要负这个承担这个恶果啊。我大概是这么理解，对不对嘛？反正心灵大家可以指正啊，我就分享这一点。
谢谢，我完全同意。
感谢主，谢谢牧师，弟兄姐妹的分享。就是我想分享一个，就是这个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八章到第九，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啊。就是第八节说，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其实就是归根结底啊，就是今天牧师分享的那个约沙法谷的，就是神拣选了一块地，神拣选了，所以那个地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为了主耶稣出生在伯利恒。然后那民分别为圣，是为了主耶稣，就是出生在大卫的后裔，道成肉身，成为人类的救主，被钉十字架，然后最后从死里复活。所以最后主耶稣说，他最后驾着荣耀的云降临的时候，要把这个绵羊山羊分开，绵羊进入神的国，得享永福，然后山羊进入这个地狱，跟随魔鬼撒旦的，跟随他，因为地狱是为魔鬼撒旦和他的使者预备的，并不是为人预备的。但是人如果不听信福音这个不认识神最后选择站在魔鬼撒旦的立场上，那就是跟随魔鬼撒旦和他的使者，就像这个假先知一样，就到。所以归根结底，其实还是就是整本圣经是为福音做见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旧约新约都是就是为主做见证。所以还是就是归到那个源头上，还是就是我们对福音的态度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一章八到九节就刚好把今天的信息做了一个总结。所以我们听信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信福音的人领受了这个福音的见证人，信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已经为我们胜过罪恶和死亡了。所以这道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口中。所以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最后就是主下荣耀的云降临的时候，那凡在主里睡了的人就是信了福音，听信了福音，领受了福音见证的，最后要从死里复活，被主一起带来凡活着信主的，必永远不死，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主应许要拯救，就是过去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在救我们，就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就是这么复杂的这个悖逆弯曲邪恶淫乱的时代，就是主在救我们就是借着听道，借着这个读经，借着这个弟兄姐妹们的聚会，就是圣灵在做工就是让我们听呀信呀，然后在这个听信的过程当中，就是信靠圣灵的感动和带领，能够走十字架通往永生的道路。因为主已经把道路定好了，就是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那里去。所以不是跟随哪一个人进去，而是跟随主耶稣进入到那个真舒服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把信心放在圣经里把信心放在神的应许上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乱世当中站立我同意刚才倪大哥的那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审判已经开始了，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其实审判真的已经开始。我觉得借着疫情借着这些世界美国的这个大选包括现在这个缅甸的这个军事政变，所以审判已经开始了。但是我觉得神还是存忍耐的心吧，在等候所以就是虽然神说这个全地的人要三分之二的人要剪除而死，然后这个三分之一的人要经过这个要经过试验经过火的熬炼就是圣灵与火的洗礼。所以在这一切的大试炼当中，就是最后我们如何站立，就是靠着神的话就是靠着神的应许，靠着圣灵的感动和带领。这个就是说，虽然那个死亡的数字说第一次这个四分之一，然后第二次启示录告诉你，第二次是死的人是三分之一，但是这个死亡的数字它是一个，它不是说就是一下就出这么多，它是一点一点的现在疫情其实已经在累积这个死亡的数字。 所以疫情现在已经死了几百万了，感染的人数已经超上亿了，超过一个亿了，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些末世的这个警醒啊。所以这个后面的日子当然我们不知道具体哪一天，但是也已经很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警醒啊，警醒祷告，万物的结局见，谨慎自守，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感谢主。
好，谢谢师兄姊妹的分享。这个今天早晨呢，我听到一个消息哈，就是现在在前几年川普的这个努力之下吧，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呢不断的关系在修复啊，然后呢就是签订了一些关系正常化的这个条约啊。但是呢今天早晨听到一个消息哈，法国现在要把以色列呢告上国际法庭啊，要审判以色列呢在历次中东战争的时候向阿拉伯国家犯下战争罪行的那些人啊，主要是指的他们的那些军官啊、士兵啊啊，犯下了反人类罪等等这样的问题啊，他们在控告以色列。所以法国这个国家非常糟糕的，当年的这些搞这个左派的啊，搞这个无神论的，马列主义，推波助澜的啊，这个搞革命的啊，这个搞敌基督的，欧洲的一个主要的力量啊，法国。圣经上说，我未曾报复，现在我要报复啊。神以前啊，对于这些逼迫犹太人的神以前没有报复，神说现在我要报复。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啊，曾经是天主教国家啊，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它是彻底走向一个敌基督的立场，所以他们开放国门啊，大量的吸收穆斯林啊，为什么是这样，是吧？还不知道怎么毁灭。现在呢，他们这个是白种人干的，还是那里的穆斯林干的，还是那些什么不知道？反正法国这个最近呢，法国自己啊，提出来要控告以色列啊。这个法国近代以来啊，一直就在支持穆斯林国家来反对以色列。所以前一段时间呢，就有在这个法国的犹太人啊，他们返回以色列地，因为法国这个地方黑人啊穆斯林数量越来越多，那么他们从骨子里是排犹的啊，所以这些任由这些反对穆斯林的人啊，反对这个犹太人的人呢来攻击。所以犹太人在那里感觉到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也是没有安全感，所以神要带领他们回归。所以这是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消息啊，这个欧洲的这些国家呢反以色列，完全失去理智的反以色列，他们对待这些逼迫以色列的，他们不出声。那些人去搞人肉炸弹，是吧？往以色列地发导弹，发这些是火箭弹。那他们呢，甚至于说，这是以色列欺负人家，人家不得不反抗，这样的理论，实际上完全是撒旦魔鬼的声音，他们完全站在这个约瑟法谷的审判的对面。所以这些亚佛的后裔啊，这个曾经是神 特别怜悯他们，使他们成为普世宣教的使者。但是他们的主流社会当中呢，成了敌基督的力量，成了反以色列的力量，圣经上预言的这个哥哥马革啊，各个地的马革，不是这个哥马革地的哥哥啊，米舍啊，普巴等等这些啊，伯加马这些地方的王啊，要起来攻击以色列。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德国啊，曾经是攻击以色列的，俄罗斯啊，东欧，其实包括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啊，那么法国现在啊又在搞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对待以色列，他无缘无故是吧？法国对以色列为什么他这么恨犹太人？为什么这么恨以色列啊？那非常奇怪，他们没任何的公义啊，这个完全拉偏架。啊，是是非搅扰啊，我们知道这就是撒旦教啊，这个拜伦这些人离弃了他们的信仰啊，然后就是这个他们就是要与神作对，所以真是很现实的东西摆在咱们眼前。好，弟兄姊妹，
这个刚才谢谢张文，刚才谈这个我谈一点，就是说呢，他和这个就是马德啊这些，他和他这个什么呢，他的这个思想的来源有关。他思想来源呢，他是从天主教这个提供的，也就是说这个像法德、意大利、西班牙这种熟识的政府，他的来源从哪儿来呢？他的思想来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他跟天主教的错误的教导有关。这个恶者毛泽东他说过一句问题较关键的事，他就说呢，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他也谈到这个问题。那他们这个思想从哪里来呢？就是天主教呢，后来他为了独大做霸，为了这个自己的这个揽财，所以呢他对圣经的解释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为一个为自己服务的一个这种我们所用好的词说灵性解经，就是说灵异解经了。所以为什么我要回到这个圣经的这个原本上来呢？就是原本上来我们才能看到神的作为和神的话语的。那这个罗马天主教呢，你比如说他所谓的他的灵性解经，就是说什么呢？他不承认这个他对这个以色列的复国什么这些呢，他看的不重要。他的灵异解经，比如说他讲到教皇无误，就教皇说的东西无误。那为什么马丁路德改革呢？在一个点上，就是说教皇不是无误的，因为他偏离了圣经了，教会被掠巴比伦了，他讲到是哈。那今天那个像法国什么的，他的这个根源还是从这儿来的。那么他，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为什么要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字句解经呢？有些地方这可以是耶稣讲的一些比喻，我们可以去思想，但是圣经神明明说了，为什么还要变成灵异解经呢？你比如说千禧年，明明说了六次千禧年，我们还要这个穷其辞理说没有千禧年，那就是它就变成了你这个凭着私意解经了，凭私意解经，你看彼得后书说要受何等的惩罚呢，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天主教它这个情况，它要变成大一统宗教，所以它和这个东正教啊合手。啊，要这个大一统，比如和穆斯林什么合手整在一起，他就混合在一起，要什么呢？他满足他的这个私欲东西。因为你耶路撒冷被高举，以色列被高举，那人不去梵蒂冈了，人去那边了，是吧？那这也是正确的，回到那边去。那你去梵蒂冈那边的话，他有这个，一是政治上影响扩大，二他有收入各方面，那他都是为了他的这个从他的这个私欲上出发的啊，那这个是我谈的这个一方面哈，就是我们一定要高举圣经，唯独圣经，而且呢，我们不能够啊走向这种天主教这种凭私欲解经这条路啊。那另一方面，我就谈的刚才张牧师谈到了很重要一点，今天讲就是说什么呢？没有中立的立场，没有中立的立场。这个你比如说在世界的末日，当大罪人沉沦之子敌基督他做大的时候，他那个要 他就是说坐在神的殿中要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要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当时所有的什么佛教、道教啊、穆斯林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信救主耶稣真教啊，我们信真理的啊，还有犹太教什么的，凡是不信他的都要被杀。你看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啊，说如果不拜兽像，不受他的印的话，就都要被杀。那第一个先让你不做买卖，现在先不让你做买卖，现在什么都是买卖，那就是说先用这个经济上制裁你，那不行我就杀你啊，所以都要被杀。所以那个时候你想拜别的，就说你想要什么别的，你也不可能，就是说他要变成一个大独裁者，你拜别的，任何不拜他的都要被杀。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但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换句话说，在末后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也分几种，那有一种就迎合敌基督了，那这些人也要被敌基督杀害，因为你因为你是犹太人，也要被敌基督杀害。就像希特勒这种杀人恶魔一样的话，你迎合他，因为你是犹太人，也要被杀害，对吧？就是你迎合他了，你跟着他了，因为你是犹太人，你也要他要把你杀死，这个狠毒啊，撒旦的狠毒啊，是吧？那么这个到末后的日子，你看敌基督他就是这样。所以犹太人中很多呢，我们说还有很多坚贞不屈的犹太人和当时的基督徒信徒，这些人坚守神的道，虽然他不信耶稣，但他坚守神道，他在信仰中相信弥赛亚会降临，他相信将要降临的弥赛亚。后来耶稣降临了，他们就痛哭流涕啊，知道那就是他们扎的犹太人所扎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啊，痛哭流涕，抱在一起，男女都抱在一起啊，那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抱在一起痛哭啊。但如果为主殉道的，因为他们在信仰中，他们的信念中是相信有弥赛亚要降临的，那主耶稣按照我的理解，他们也能够复活进入到天堂里去啊，因为这个他们是忠贞不屈的，坚守神的诫命的啊。你看圣经上写，一个是坚守神的诫命，一个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就坚决不拜，那都要被杀掉了啊，都要被杀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神有极大的怜悯。首先，我们看在末日这个七年中灾难中啊，后三年为大。神叫一只鹰飞在天上，告诉大家说：“你们住在地上的人，祸灾，祸灾，祸灾！”啊，这个就是说呢，要用这样的神迹让人悔改啊。鹰说话了，以前有那个巴兰那个驴说话，那还有三位天使飞在空中，就告诉人们说什么呢？说这个你们呢，这个要什么呢？你们一定要，如果有人拜这个兽像和兽的印记呀、啊，额上手上受印记，说要昼夜受痛苦，在就是。火狱硫磺之中，就是在地狱中受痛苦，说要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远。说那些拜兽和兽像的，或受这个或有他兽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然后他谈到最后一点，就是信徒的忍耐就在于此，他们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讲到犹太人和基督徒啊，坚贞不屈的走在一起。他最后就一句话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此以后，我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这个紧接在这个后边啊，就是说你在主里边如果迫害致死的，你都是有福了哈。所以在那个大难的日子中，说真格的基督徒你怎么爱，说真正信主的人，或者说我们说很多不冷不热的，你也不能爱世界了。为什么呢？当时那个世界受饥荒瘟疫啊，这个当时有句话说，那时人想死却不得死，人要求死，死却远离他，因为要受痛苦，那个蝎子蛰人的痛苦要受多长时间，而且用日头烤人，人被大热又大热大火大热所烤，就这样人就悔改，有的不悔改还诅咒，说今天太阳还没那么热，到时候用这个来惩罚，有惩罚之中，神有怜悯，就是让你悔改，赶紧归向他。所以那个时候你说信徒不冷不热，信徒还爱世界吗？我想这个后边讲的十字架的收割了。讲的就是灾宗大灾难刚开始后三年半的时间，刚开始一点就是这些人他们警醒了，不再爱世界了，也没有什么可爱的，那个时候世界是吧，啊，有什么可爱的是吧。那么这个被提了，那么灾前被提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圣徒啊，就这样说的，这个必不受，我在普天下人受患难的时候啊，必保守你们不受这个患难，那就是灾前是圣徒被提。那圣徒被提以后呢，很多信徒在世上还过着不冷不热，但是随着灾难的增加，迫害的增加，很多人醒悟了，也不再爱世界了，所以就是在灾宗或大灾难后一点啊，这个就被提了。 啊被提了。那之后的七晚下来，那灾难更大。刚才师兄姐妹谈到了那三分之一，那到七晚的时候，就是这个到就这个我们看有七晚，就最后七号的时候，就是有七晚地下来，七晚的时候那是百分之百的灾难。那个时候灾难那个就是耶稣说呢，从世上从创造创世以来没有这样的灾难，以后也必没有啊，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比较减少了，或者说这个只定下七年啊，就七年以后的三年半为大，所以从神创造万物以来没有这样，所以那个灾难是百分之百。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就要学习不要爱世界，而且要成为这个成为这个忠心事主的这个跟随主的人啊。我分享多一点今天。
哎，牧师啊。
哎，
喂，
哎，说，
哎，牧师啊，就是我就是那个这个圣经整本圣经哈、啊，提到很多很多的七哈、啊，就说那个我想起来就是得从那个创世纪开始是吧？七天啊，那个一共七天，就是包括那个安息的那个啊，就说这个我就想求教一下，这个七是具体的。数字还是有的时候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就好像这个七，就好像是就是得完美、完全、成全，得到就真正的完成。就说的这是到底是就是得还是根据那个经的上下文来读，就是看它是具体的数字还是那个就是有些象征的东西呢？啊，
我个人的想法是两者都有。哎，比方说一开始七天创造天地万物啊，我认为就是七天。但是圣经里边呢就没有提第八天的事儿。人类犯罪是哪一天啊，这个就是是不是都是在第七天发生的，还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就是在启示录里边呢提到的七年啊，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啊，这个七灾啊，有可能就是说它就是七号啊，七晚它就是实际的数字，也是代表完全的意思。这个启示录里写给七教会，当然当时根本就不止这七个教会了，普世的教会不止七个教会，但是就用这七个教会来代表全部的教会，
就是这种七种类型的教会，就是
有的人说是七种类型，有的人说是七个时代啊，这个都有这种可能是吧？有人说现在就是在老底家时代，的确也很像，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它的内容单一的还是挺丰富的，可能两个方面都有，又是具体的七，又是表示完整的意思。
就是还有就是那个。在哪个福音里边，哎呀还得好好读经啊，是吧？那个就说的那个问那个主，就说的我的兄弟得罪了我饶恕他七次，说的那个主说就是要七十个七次，这里边是不是好像就是象征的意义，就是说。
对，我认为这是象征的意义。并不是说你摇摆这个七七次，
说是饶恕了七十七次以后就不再饶恕了，不是那意思
啊？你那第491次呢就不需要饶恕了，不是这个意思。其实
反正就是
他为了七次啊，也不是只是指的是第八次就不饶恕，也是指的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嘛，啊，就是说，我饶恕了他七次了，是吧？这个够不够了啊，就他问的是够不够的问题。这么完美了，就是我七次了都饶恕了这么完美了是吧，但神说不 你就是要完全，就是要完全的饶恕。
这个刚才姐妹谈的这个七十个七呢，就是跟保彼得问呢，主说要饶恕不是其次，七十个七呢，当然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在犹太文化中呢，他当主耶稣说七十个七的时候，这个这些叫彼得呀、约翰他们呢就很明白讲是跟旧约的一个不饶恕相比，他们就马上就会明白了。我们可能要不读旧约呢，或者不在犹太文化传统不太清楚，因为当时呢，这个拉麦呢。杀了人以后呢，他对这两个妻子啊，就是亚大喜拉就说过这样的话，用过七十个七这个话。因为什么呢？第一，拉麦犯罪了，他娶了两个妻子，多妻。第二呢，他杀人，他说少年人损我，我把他伤了；壮年人害我，我把他杀了。说人杀这个该隐，招报七倍，杀我拉麦必招报七十个七倍，所以就永远不饶恕下去。但是这个耶稣告诉他们这个，当时告诉彼得就是你要永远饶恕下去。所以这是讲七啊。所以刚才张牧师讲那个七呢，它有实际的，它也有属灵的。实际就是神六日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啊，包括人，第七日安息了。那么呢，这个就是说呢，神赐福给第七日成为圣日，要我们守这个第七日啊。只有一个节日，就是这个全世界只有当时就有一个节日，就是第七天成为圣日。那么在这个申命记中，我们看到十诫中也谈到了第七天啊。那么很明显，这个七呢。啊，当时神是这样做的哈。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建立了十天共和国日历，行不下去。1805年，拿破仑把它废掉了。那么俄国革命的时候呢，这个斯大林搞出一个星期天是劳动日，不休息了。斯大林不久以后，斯大林立刻把它废掉，因为神知道怎么样安排人去工作生活最好，那就是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啊，这个历史上也有的啊，所以这个七呢，是在神智上来讲，它是地上的完全，在天上的完全就是12，所以我们看到24位长老就是12乘2，12+12就是24位长老，那指的是有一种解释指的是新旧约教会，或者说是以前呢在旧约中他侍奉的时候是分24班在侍奉，所以天上就是大卫那个时候24班分24班乐队侍奉。所以天上呢，我们讲到天上的侍奉，就12，天上的这个完全啊。所以你看这个耶稣选12个门徒，而且在这个圣城呢，就是新耶路撒冷上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上呢，写有12个使徒的名字，那个有那个门上写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根基是12使徒的名字，然后上面有站着12个天使来守护啊，天使是守护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啊，都是12啊。他启示录经常他讲的那个。他讲的12或者12+12就是24啊。那6呢在圣经中呢基本上以色列文化中其实美呀。你比如说这个耶稣这个迦拿婚宴中他讲的六口食缸。为什么外边犯六口食缸呢，在迦拿婚宴以嘴边酒呢，六它指一个美的意思。你比如说这个玛利亚就怀孕六个月天使来了。就是说这个谁呀、这个伊丽莎白怀孕六个月了。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报信说你的亲属伊丽莎白怀孕六个月了啊。那圣经就记载这个过了六天耶稣上山登山变相啊。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美的意思啊。那这个十呢一般是指这个圣经中它指一般上有指这个国度的意思，国度啊，比如十个童女啊，十个童女它这个国度啊。那也讲到这个七头十角七头，就是那个从海中上来那个兽啊。那也只是地上敌基督的国啊。啊，我大概可以，我不对的话你们可以批评啊，我不一定完全正确。
反正七的话是那个很在圣经里面是很吉利的数字。不像中国的话是发财的发八是吧等等。
谢谢大家的补充分享。还有弟兄姊妹有感动，有问题，有补充吗？我们需要先祷告结束，咱们还没祷告结束呢。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回应的祷告吗？
来吧，
好，是，谢谢。
爱我们的天父，带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从死里复活的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主，借着今天的查经的聚会，主啊，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虽然我们许多圣经的奥秘我们还不知晓，可是主，你已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啊，我们也看见了你的荣光，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为我们做成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主啊，因着你的福音，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中，主啊，得享那永远的生命，就是父神耶和华所命定的永远的生命，是在我们这些信靠你的跟随你的儿女的心中，主啊，谢谢主，谢谢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也用主啊你自己的真理，主啊来坚固我们，主啊，因为你的真理啊就是灵，就是神，主啊，你就是道理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来到主面前，主啊，我们将自己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将美城教会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主啊，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亲朋好友心中，主啊，做成你荣耀的救赎大功，主啊，也赐给我们一颗主啊忍耐的心，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是我们要在这一切的试炼当中，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主啊，在十字架的道路当中，主啊，你要亲自引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经历这一切至暂之前苦楚之后，主啊，你为我们预备的是那永远的荣耀，主啊，是那在新天新地里的荣耀，主啊，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主啊，就求主亲自主啊安慰弟兄姐妹的心，主啊，因为你已经在福音里面为我们做成了救赎大功，主要这样我们在所信的真道上，我们持守耶稣的真道，遵行天父的旨意，主要跟随圣灵的引领和带领，主要你必带领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主要我们把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独一的真神，感谢主在我们中间，主要给我们带来如此丰富的道，主要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生命之恩，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把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独一的真神，求主也继续的将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成为那蒙福的人，默想主的道，默想主的话，主啊，并且主啊，在你自己的主啊真理里面也让我们成圣，在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得享你生命的丰盛，谢谢主，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的祷告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